圣灵施行救赎第125讲，成圣的第六个主题 F， 成圣的做成者和工具或者是方法。成圣是三一真神的作为，但是圣经更明确的指出是圣灵的作为。罗马书第八章第11节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父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么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父神呢，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就是父神借着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这里呢是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叫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圣灵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是指父神，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父神使他复活的。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父神的灵，圣灵是从父而出的，当然也是从子而出的。所以这里教导的是圣灵是从父而出的。既然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父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父借着这里面的灵呢，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使我们成圣的，使我们这个身体活过来的是圣灵。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将来的身体复活，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全章呢是在讲今生的成圣的。罗马书15章第16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呢，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sanctified by the Holy Spirit， 被圣灵成圣，可蒙悦纳。这里不能再清楚的哈 ，sanctified by the Spirit， 被圣灵成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根据父上帝的预知，在圣灵的成圣中，为了是顺服耶稣基督。在圣灵的成圣中呢，中文翻成借着圣灵成圣。总之呢，很明显的是圣灵的工作，成圣特别是圣灵的工作。这点在现今的时代特别的重要因为呢今天呢教会就是信徒圈子里面的人们呢，也终于从人类学的角度，或者从人的角度，或者说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来研究神学这个是讲到研究神学方面，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这种的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呢，是单方面的呼吁人住在神的国度里服事这个是指新正统神学巴特和布伦纳所影响之下的一些的20世纪的神学，不单单是他们两位，还有其他的在我们中国呢假如说当时1930年代呢，这种的以人为中心的神学，特别是单一面倒的讲人要在神的国度里服事呢首推两位，就是吴雷川，口天吴，打雷的雷，四川的川，第二就是吴耀宗，就是三字运动的第一位的主席。他们两位呢年纪差很远吴雷川呢是在1898年拿到状元，但是那时候没官做回去服侍他的病老的父母亲，先后去世。1915年 信主啊，或者是1915年他归信基督啊，他在圣公会里面受洗，他是听到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 YMCA 一些美国的所谓布道家啊皈依基督的啊，布道家是啊 John R. Mott 穆特先生，他后来1912、1913再回到中国去啊搞教会合一运动，另外就是 Sherwood Eddy 艾迪先生，他们传的是啊登山宝训，耶稣的人生的教训，所以他们所谓信主的意思呢，就是说被耶稣的人格，这个耶稣这个很热的热爱的人格感染了，他们要追随耶稣基督。那吴雷川呢啊，先后写了不同的文章啊，不同的书籍，那前前后后呢，他有一点点的改变他的神学，就是说呢啊，比较早期的他会说耶稣来是要做王的，然后呢啊，一直讲到1936年也是这样子的。那1936年他所出版的书呢啊，至少在20世纪末呢，在自由派的华人神学院呢还是拿来当作是差不多必读的书。他那本书呢就讲耶稣基督来是要做王的。那他的同事赵子成，当时呢啊，两位都是在燕京大学啊，吴雷川教中文啊，赵子成在宗教研究所那里啊任教授，就被赵子成呢啊严厉的批判啊，他们两位都是在他们所出版的啊的刊物《真理与生命》里面啊刊登很多的文章的，所以赵子成呢特别的批判他，然后他后来再修改一下，说耶稣啊要来做王，不过呢失败了，所以呢啊是一种很悲剧性的人物这样子死的，当然就没有讲复活了。但是呢，不论是吴雷川或者是吴耀宗，青年的吴耀宗，吴耀宗1940吧，我记不起哪一年出版了《社会福音》这本书，他们二吴呢都是讲奋斗服务救国，赵子成比较早一点，1920年代呢讲人格救国，很乐观的啊，那是革共合作的那段时间，但是到了日本人来了之后呢。1937之后呢，他们讲的是奋斗，就是也要支持政府嘛，啊，奋斗服务人群来救国。那这些呢，肯定就受到自由派新正统的啊美国来的神学所影响，或者欧美来的神学所影响。好，一面倒的呼吁基督徒要在神的国，他们所谓神的国就是一个啊博爱的社会那里去服务。他们啊这些，但是呢这些新正统的啊对不起嗯，所以呢这些新正统所影响的服事服务的神学呢是一面倒的，因此呢包括说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强调，有必要要强调啊，是神而不是人才是成圣的创始人。那这个是讲新正统的，下面一句话呢是讲美国的基督教人是一种的多年来的精神 activism 活动主义。他说活动主义呢是美国宗教生活的一种典型的，你可以说一种精神，一种的特点。活动主义所荣耀的是人的工作，而不是神的恩典。那到了今天21世纪还是一样的啊，美国人喜欢活动，所以他们的诗歌很活泼啊，传福音都是很主动向外的啊，他们都要强调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要参与等等，不知不觉呢就荣耀了人的工作，而不是荣耀神的恩典。所以伯克夫说因此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成圣呢是称义的果子，若没有称义不可能有成圣，而在整个的救赎罪人的工程中，不论是称义成圣都是神 的恩典的所结出的果子。因为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指从创世以前的预定啊，然后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和复活的成就结出的果子，就是称义和成圣。而成圣呢，若没有称义是不可能的。人虽然有特权啊，能够与圣灵合作，与神的灵合作，但是他能够如此行呢，都是因为，唯独因为有圣灵每天赐下能力给他。人在灵命上的成长，不是自身努力的成果，乃是神恩典的工作或者作为。人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他所付出的，是不能够讨任何的功劳的。再来一次哈，他作为一个工具，这个器皿啊，他所付出的呢，是一点都没有功劳的。从成圣是人潜意识范围中所产生的事实来看，成圣是由圣灵直接所做的事，但是从成圣是信徒有意识生活中这个范围中的作为而言呢，成圣是由圣灵所运用的各种的方法或者管道所做成的。或者说呢，在这个有意识的信徒的生活中呢，是圣灵用这些的方法所做成的。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伯克夫怎么讲恩据圣灵所用的方法。第一是神的话语。我们与罗马天主教的官方立场是相反的。我们认为圣灵所用的主要的恩据是神的话。下面这句话呢，你先听一听哈，伯克夫这样说的。他说，真理本身没有使圣徒成圣的足够的功效，但是呢，圣灵会使用真理，而且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恰当让圣灵使用的器皿来做成成圣的功。我是在1971年进神学院，我是弗兰姆的学生啊，所以呢，我大概不会好像伯克夫这样来表达，说真理呢是客观在那边，本身没有功效来圣化啊信徒，但是呢是一个很恰当的工具啊，或者很恰当的让圣灵来用来使人成圣。弗兰姆会说，神的道本身是大发功效的。当然神的道，神的话或者真理呢，有不同的层面啊，但是呢，我们就不会把神的话说成是无能的啊，无效的，然后圣灵用了神的话呢就有效了啊。今天弗兰姆所写的神的话的教义啊，或者圣言论啊，这本书呢就给我们有更深的体会啊，从神自己像譬如说亚伯拉罕讲话，一直到圣经都是神的话，然后呢到圣灵启迪我们呢，是不同层面的不同层次的神的话啊。好，总之呢，圣灵与神的话同工，那这个是没话说的，那个是肯定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圣经列出了圣洁的操练和一些的行为或者品格的一些的客观的条件啊，就是说为什么神的话是让我们成圣呢？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若要有圣洁的操练，有什么条件？我们应该是心如何，口如何，行为如何，不然如此。神的话也给出种种的动机和诱因来激发人啊，活出活泼的茁壮的灵命。圣经更加以劝勉 禁止，还有各种的范例来指引成圣的方向。而圣经本身就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准则，又来感动我们，禁止劝勉啊，给我们例子来教导我们。好，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来。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这里又是命令，又是一个标准啊，就是说是要从一个纯洁的心来切实的相爱的，这个我们都是要追求，要努力去追求的。好，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来。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纯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好，灵奶是神的话呢，是叫我们渐进的，所以神的话本身有能力使我们长大。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来。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好，所以圣经里的应许或者约里面的应许是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逃脱这个世界的败坏的。再来，好，神的应许本身啊，我们要抓住相信啊，领受活出来，就是我们啊脱离啊情欲来的败坏。好，我们啊在前几堂呢已经读过了，那神的话怎么成为恩据呢？透过啊很殷勤的读经听到，然后有忠实的讲道等等，加上默想啊，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个恩据，第二个方法是圣礼 ，sacrament， 圣礼。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圣礼是最高级的恩据啊。我提一提哈，恩据 means of grace， M-E-A-N-S means， 恩据 means of grace。 恩据这个名词呢比较早的是天主教先用的，然后呢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用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用有不同的意义啊。罗马天主教讲到恩据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借着神父所颁发的弥撒圣餐等等呢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义就一点一滴的就注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也就是说呢我们逐渐得救啊，一步一步的成义称义。这个是我们啊宗教改革的后裔们呢是不认同的啊。再来哈，所以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来说呢，圣礼他们不只有两个，有七个啊，婴孩洗礼、婚礼啊、坚信礼，最重要是弥撒啊，还有连婚礼都是圣礼啊啊，最后那个是临终的末游，就死之前神父来末游祷告，还有啊要成为神父修女那种的啊誓约等等。宗教改革的基督新教门，就是新教徒，就是我们路德宗、改革宗等等呢，就认为呢圣礼啊，在权威上呢是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的，甚至乎有偶尔会称他们为能看得见的神的话，或者看得见的道啊，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是神的话的视听教材啊，一个示范 ，a visible word 啊，能见的道。圣礼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印记。他们象征印记神的话里面用话语来表达的真理，不过它是用水饼和酒来象征，而且是这个图章这样子的来印证这些圣经里的真理。他们可以说是一个 行出来的道 acted word 将真理很生动活泼的表现出来。圣灵也借着圣礼作为我们再一次的做圣洁操练的一个的场合或者机会。就圣灵当我们领受洗礼或者守圣餐的时候呢，圣灵也用这次的圣礼来使我们有圣洁的操练，也就是说呢，再一次的献上自己抓住神的应许，再次向神表达我们的爱我们的顺服等等。圣礼不单单是服在神的话语的权威之下，不但如此也就是说呢没有神的话就不能存在的圣礼是离不开神的话，而且呢因此呢圣礼中必须要有神的话陪伴随着，就是说譬如说圣餐必须要读出神的话，特别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或者保罗引用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总之呢，我们是用神的话，用神约里面的应许来施行洗礼或者圣餐的我喜欢用的讲法呢，是当我们举起圣餐的杯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约是什么？约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酒这个杯是象征着约中诸般的应许。所以我就会说，亲爱的，看啊，神在基督里要给你的诸般的美好应许，你纪念他，领受这个杯吧。其实是意义了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句话看啊，神在基督里给你的美好的应许，你凭信心纪念他喝这个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洗礼呢是一个象征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死，在死中与他联合，也是一个印证与基督同死的印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in one spirit we are all baptized， 我们都在同一位圣灵里面领受洗礼的也就是说从他受洗的，所以圣灵用洗礼来使我们归入基督，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就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这里呢不是在讲洗礼我不晓得为什么伯格夫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但是呢洗礼毕竟是象征着重生重生是什么呢？包括洗和更新，不是洗礼的洗，是洗我们心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两句话呢就刚好是相配于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从水里重生和从灵重生，从水和灵，水就是重生的洗，不是洗礼的洗是圣灵洁净我们的心，从灵重生就是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新的人。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当然水不能够拯救我们，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洗礼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记号，一个的印证。这个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些都是洗礼所象征的真理。最后第三点呢，伯格夫呢因为他不是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他是荷兰改革中的，所以他不是用威敏斯特所讲的三个恩据神的话、圣礼和祷告。他第三点是神护理的带领，神的护理不单是正面的、负面的，都是很大能有力的， 来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方法。这个护理呢，与圣灵的运行和神的话同工，在我们的天然的感觉情感上做工，因此呢就常常呢会让神的宗教真理再次给我们加深印象，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说神的带领，特别是痛苦病痛等等，都是要我们心里面更加的认识体会神的话，神的真理。我们要记得上帝启示的亮光是解释神的带领必须的，就是说不要随便去解释我们的遭遇。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要使我的血，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罗马书2章4节，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是要我们带领我们悔改的。希伯来书12章10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一处他爱的，他必管教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呢，他有一章是讲神的智慧的，整章是讲受苦神的智慧的计划就是要我们在痛苦中学习顺服，学习圣洁。所以神的话、洗礼圣餐，或者说整个的敬拜，再加上祷告，加上神在特别苦难中的带领，这些都是神所用的方法来使我们成为圣洁。